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大卫替扫尔战胜了巨人高利亚。当大卫在万民的欢呼声中进入到王宫的时候，那时候扫王在这王宫里面的窗户那里看到的景象，心里觉得很不是味道。因为他们欢呼，因为大卫替他们解困了。照理说他应当感激都来不及，但是呢，他开始想办法要陷害大卫。因为他听到那些民众的歌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们说扫尔杀100，大卫杀1000，表示他的战功比他彪炳。在这种情况下，扫尔自己心里在想，他说如今大卫所缺少的那就是我的王位了。我想他以为大卫有这么好的战功，一定后来会想办法要传位，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想尽办法要迫害大卫，所以大卫到处逃。这里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就是撒乌尔他一个儿子叫做约拿堂的，跟大卫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圣经的描写说他们两个人感情的好，远远超过夫妇，意思就是说金兰之交吧。所以当扫尔在迫害大卫的时候，约拿堂就想办法帮助大卫，用各种的记号来帮助他获得平安。有一天晚上，扫尔王带着兵士追赶，要追杀大卫。那么晚上的时候，他在外面露营，大卫跟他的部下来到了营房的地方。他的部下就告诉大卫，他说让我把你的心中心腹之患把它除掉吧。但是大卫回答他们说，他说扫尔是被天主所富有，就是被天主所逐胜的一个国王，我们绝对不能动他一根汗毛。表示大卫是个非常讲义气并且是常常遵守天主诫命的人，他只是拿着他的一根长矛，然后呢拿着一个水壶罐。后来呢，大卫远远的就大声的喊，他说国王国王，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为什么要迫害我？这时候扫尔王终于自己觉悟过来了，他说是你是我的孩子大卫嘛。最后呢，他终于放过了他，但是因为他的行为不检点，因着这件事情天主很不高兴，所以天主终于把他罢黜掉了，后来就逐圣达卫来做继任人。达卫在教会的历史上呢，往往被称为达卫圣王，表示他是一个很有德性的人。达卫却曾经跌过很重，跌得很惨，因为他曾经犯了杀人的大罪。故事是这样的，达卫他的宫殿里面有很多的妻妾，有一天傍晚的时候，他睡了午觉，可能午觉睡得太长了，然后起来的时候，他在他的王宫的上面散步。他的王宫如今在耶路撒冷城还是保留的，我们曾经去参观，而且在那边有声光的表演，也就是晚上利用声音录音带啦，还有音乐，还有那种在不同的宫殿里面的房间闪烁的灯光，把当日呢的一些事情表达出来，所以看起来是非常赏心悦目。那么那天傍晚的时候，他在屋顶上散步，偶然间，我特别强调是偶然间，而不是故意去寻找的。我那天看到邻居有一个少妇，长得非常漂亮，身材非常的美好，在沐浴的时候，他偶然间看到，心里产生一种淫念。产生这种淫念的时候，大卫并没有马上把他排除掉，祈求天主帮助他能够克服这个诱惑。相反的，他叫他的部下把这个女人叫做巴特舍巴的带到宫中来，跟他发生不正常的关系。好了，有一天这个巴特舍巴女人呢跑到他这里来，告诉他说，他说王上，不久之后我的丈夫要回来了，怎么办？我现在肚子里面有了你的孩子。照理说达卫是一个国王，是一国之尊，他应当敢做敢当，但是呢，他没有这个担当，他就叫人去调查，原来巴特舍巴的 先生是乌利亚将军，是他手下一个大将。等到乌利亚回来了之后，达卫就用计谋准备嫁祸于他。他告诉乌利亚将军说，他说你在外面东征西讨的，餐风露宿，太辛苦了，你现在既然回来，可以回到你的家里跟太太同房，准备就是把这个孩子算是他的。可是乌利亚将军了不起，他说我的其他的长官或者是部下都是在外面餐风露宿，我怎么能够回去寻找个人的幸福呢和快乐呢？第一次的计谋没有得成，他就用计把他招请到宫中来，请他吃饭，几乎把他灌醉以后叫他回去，但是也没有得成。最后终于叫人把乌利亚调到了最前线去，当他到了最前线的时候，全部撤退，让他在那里阵亡。等到他死了以后，他就明媒正娶巴特舍巴。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人不知鬼不觉，但是我们知道天主是全知的，天主并没有放过纵容这件事情。因为后来天主他派了一个先知叫做纳唐的，纳唐到国王的前面去，他对国王说，他说国王你是很贤明的，我现在有个个案，请你替我解释解决好不好。他说是这样的，有一个有钱的人，他有很多的母羊，而他的一个朋友呢，一个属下只有一只母羊。有一天他的自己朋友客人来了以后，他没有宰自己的母羊招待，反而把那个人唯一的一只母羊给宰杀了，去招待他的朋友，你说公道不公道？达维当时并没有警觉到这个故事是针对他讲的，他当时说好，这个人太不公道了，应当把他砍头。这个时候纳唐先知终于抖出来，他说这个人就是你，因为你的宫廷里面有很多的妻妾，但是呢，你的部下乌利亚却只有一个太太，你把他占有，这是天主所不能够容忍的。所以在这情况下，达维终于知道了，天主借着纳唐先知来告诉他，他的这个罪恶的行为天主是非常不能够接受。所以达维开始忏悔，并且写下一首非常出名感人的忏悔圣咏，那就是圣咏第50篇。在这里面他向天主表达忏悔之意，他说天主你不轻看一颗痛悔的谦卑的心等等的，也祈求天主给他一个再造的精神。那么达维这件事情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诱惑的时候，马上必须要把它排除掉，如果你顺从诱惑的话，可能将来犯的罪更重。达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首先他是在无意间受到的诱惑，他就应当排除，但是没有他顺从的诱惑。后来呢，有了孩子以后，又没有负起应付的责任，最后要陷害他的丈夫嫁祸于他，但是呢他没有成功，最后呢终于犯了谋杀的罪。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如果在小罪上我们放纵，甚至有时候犯了大罪也不及时回头，那么到最后所犯的罪那就是更严重了，因为杀人的罪远远超过那种邪淫的罪，不是吗？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达维的这件事情，能够来提醒自己，让自己能够常常醒悟祈祷。后来达维为了向天主表达感恩，也因此他愿意替天主盖一个圣殿，让你在朝拜天主。但是天主却告诉他说，他说并不是你要替我盖，而是你的儿子，那就是撒罗曼王。而撒罗曼王呢，就是他跟巴特舍巴所生的，因为巴特舍巴所怀的第一个孩子呢，因为是在罪恶中所怀的孩子，后来也没有成功，没有活下来。根据圣经上的记载，就是当这个孩子有了重病的时候，达维是不吃不喝的，也不睡。可是等到这个孩子他知道没有办法挽救回来的时候，死了之后，达维才开始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那么撒罗曼是他跟巴特舍巴以后生的一个孩子当中的一个，由于他非常的聪明啊，后来天主就拣选的他来继承王位。撒罗王在教会的历史上称之为智慧之王，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嘛，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天，有两个妇女呢，两个妇女都各自生了一个小孩。她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小心当中有一个被压死了，所以活着的那个小孩呢，两个母亲就争，她说是我的，另外一个说是她的。在相持不下之下呢，最后呢，她终于，去找国王，她说：“国王，你很圣贤，请你替我们判这个案子。”萨鲁玛王就说：“好。”我们现在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把活着的这个小孩劈成两半，你们一人拿一半，这是最好不过的。当中呢，有一个太太就讲，她说：“好，这个是最公平，也是最好的方法解决。”但是另外一个妈妈就哭哭啼啼说：“她说不要不要，哎，干脆把这个孩子给对方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所罗门王终于讲话的，他说：“你看，他说这个说。”最公平的处置就是把它劈成两半的，一定不是妈妈；而那个啼啼哭哭的、愿意让的，一定是妈妈，因为母子连心嘛。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所罗门王的确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国王，因为在他的祈祷当中，他对天主说：“他说天主啊，我年纪轻轻，你要我来管理你的百姓，实在谈何容易，所以祈求你呢，给我智慧。”那天主给他智慧，因为天主说：“你没有向我要求金银财宝、权势、地位、名利这些东西，所以呢，他的确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呢，有智慧的人有时候还是会跌倒的，如果没有依靠天主的恩宠的话。因为所罗门王也是跟他的爸爸大卫一样的，也可以讲是沉迷在女色当中，因为他有很多的妻妾，而且有一些妻妾呢还是外国人。”因为天主跟他们订立一个盟约，第一个呢，就是除了一个亚威上主之外，没有其他的神，而且要求他们呢，应当要保持他们选民的血统的纯净。可是萨鲁门王他完全违背了。第一个呢，他替那些外邦的女子盖造他们的邪神庙，这个已经不再是犹太人原有的一神教的思想了。那第二个，他跟外族通婚，也就是说让选民的血统也开始有了一些混乱，所以呢，天主到后来让他们自生自灭，所以后来他们被充军到了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国家后来慢慢分裂到了南北两国，南国犹大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北国呢称之为以色列，他们先定都在设根，后来迁徙到了撒玛利亚去。在公元前931年的时候，他们被加色丁人灭亡，圣殿被毁。在那个时候，天主还是派遣了大大小小的先知到他们当中去的，安慰他们，并且警告他们。警告他们就是提醒他们，今天你们遭受的苦难是罪有应得，因为您背叛了天主。但是呢，先知也必须给他们安慰和鼓励，给他们希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派遣了大大小小的先知到他们当中去。这个就是从一个民长时期到达一个列王的时期，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先知的时期了。在公元前721年，北国灭亡，587年的南国犹大灭亡，他们被充军到了巴比伦，长达70年之久。先是在政治上分裂，后来在宗教方面也慢慢的分裂。在公元前538年的时候，波斯王居鲁士战胜了巴比伦，颁令让选民反国。515年重建圣殿，这个时候选民开始悔改，做补赎，而且读经，就是研究法律，并且守法，还有那个时候也开始有隐修的制度出现了，所以他们在等待着墨西亚，就是救世主的来临。所以我们在前面的几次呢，我们已经把旧约讲完。那旧约就是一个预言，并且是准备末世来临的一个时代、一个阶段。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天主因着爱创造人类，最后呢要给人他的生命，但是呢，天主同时也给人自由。可是非常可惜的，原主父母亚当夏娃他们滥用了自由，他们不服从天主，所以后来呢，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祸患。由于他们没有及时回头，所以呢，天主的公义处罚了他们。但是因为天主是慈父，天主是爱， 也因此天主同时也给他们一个希望和承诺，就是派遣墨西亚他的独生子来临。为了派遣墨西亚来临，天主在历史中，在时空里面为我们辛苦的准备工作着。首先他造教叫亚巴郎的，向他承诺将来他的子孙如同天上星辰海边沙地的众多，并且形成大民族，墨西亚从此而来。但是天主给他只有一个独子伊莎格，而同时天主也给他很大的考验。但是可幸的就是亚巴郎在重大的考验中他通过了，也因此他被称为万民信仰之父。后来天主降服了他，他的独子伊莎格生了两个双胞胎，那就是厄沙乌跟雅各伯，雅各伯后来改名叫做以色列。那后来天主继续的降服他们，那就是雅各伯生了12个孩子，当中有一个孩子就是第11的孩子呢，若瑟由于遭到的哥哥们的嫉妒，把他卖到了埃及。但是到了埃及的时候，他做了法老王的仪队长的家中的总管，很不幸的由于那个太太呢勾引不成，最后呢恼羞成怒，把他放到了监牢里面去。但是天主有一个很特殊的安排，就是由于他能够替法老王解两个梦，所以终于当了埃及的宰相。那么后来他的爸爸就派他的哥哥们到埃及来买粮食，后来终于他们父子兄弟重新团聚，在那里他们住了将近400-500年之久。但是因为后来遭受了埃及人的奴役的，所以非常的苦，也因此天主他派遣的梅瑟跟他的哥哥亚郎到法老王前面把他们解救过来。而且我们知道当他们来到了红海进退两难的当中，天主还是帮助了他们平安顺利的度过，进入到西奈旷野，他们以40年之久的时间度过，他们没有吃，天主将玛纳鹌鹑给他们吃，同时呢他们没有水喝，天主从岩石出了甘泉。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他们在途中还是常常背叛天主，比如说他们抱怨被火蛇咬死了很多，他们去拜一条金牛拜偶像，后来天主也罚了他们很多人死亡。那么最后呢天主还是让若苏厄把他们带离的西奈旷野，进到了巴勒斯坦去，并且不断地照顾了他们，一直到的耶稣基督的来临。所以呢我们就已经结束了，下一次开始我们要开始讲新月，就是耶稣基督的来临。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求天主降福和保佑你们，再会。